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时这一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在非法关押人权律师王全璋1000多天之后，宣布依法判处王全璋有期徒刑4年半；受美中贸易战影响，中国企业月度利润再次下跌；澳大利亚高级官员称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拘押澳大利亚籍的作家杨恒军与逮捕2名加拿大人有关；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受疫苗毒疫苗毒害的儿童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疫毒疫苗的受害者。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宣判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入狱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举人引发国际社会、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在此之前，王全璋已经被非法关押1000多天。中国当局称，王全璋受境外反华势力培训，接受外国经费，并试图颠覆国家政权。法庭2018年12月26日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那次闭门审判吸引了国际社会、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当局在法院门口设置了关卡，限制车辆进入，到现场采访的海外媒体记者无法接近法院的大门。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称，中国当局对王全璋的审判，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王全璋的审判。声明说，王全璋以和平的方式为中国的人权站出了发声，受到审判令人愤慨，他必须立即和无条件获得释放。今年42岁的王全璋律师代理过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是所谓的709律师当中最后一名被审判的律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6年前上台之后，加大力度打击异议人士，当局从2015年7月9号开始逮捕一大批维权律师，这些律师被称为709律师。曾经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王全璋律师在那年的8月被逮捕，并被切断与外界联系超过1000天。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高度关注王全璋的案件。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1月9日星期三在推特上贴出他与美英等6国人权官员会面的图片，显示国际社会对此案的重视。中国当局拒绝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称中国当局依法办案，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12月再次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受美中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利润下滑的趋势预计会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1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12月实现利润680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11月份的利润比前一年同期下降1.8%。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说，受美中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订单减少、裁员和工厂关闭等挑战。国家统计局 一个星期前公布的报告说，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6%， 是28年来的最低增速。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计还要减速，降至 6%。上海交通银行一位经济师对路透社说，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未来将持续呈下滑趋势，因为上一月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已经走低，意味着利润也将下跌。此外，上个月对2500家中小企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去年第四季度持续出现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还显示，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利润2018年比上一年增长了 12.6%， 私营企业利润比上年增长了 11.1%， 但外商及港澳台商企业的年增长率只有 1.9%， 这一差距显然会加剧外资企业抱怨在中国经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澳大利亚一名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拘押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与此前逮捕两名加拿大人有关。刚刚结束对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星期一在新加坡出席一个论坛时说，我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杨先生与被拘押的澳大利亚我看不到杨先生被拘押与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做出的决定有关，我也看不到这跟两名加拿大人被关押有关。澳大利亚籍的时事评论家和商人杨恒军与家人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多日。杨恒军又名杨军，中国官方上个星期四确认杨军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最近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去年12月初在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随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并将一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入监15年的原判改判为死刑，导致加中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在此之后，澳大利亚加入了美国、英国和欧盟的行列，对加拿大要求中国公正公开对待两名加拿大人的立场予以声援。北京称正依法对相关案件展开调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毒疫苗受害者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毒疫苗的受害者等具体意见，同时谴责基层推诿色泽现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1月28日上午，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李欣等人前往全国人大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地点，递交对正在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的建议书。中国人大网显示，这项由国务院下属药监局提交的管理法征求意见期为2018年1月4日至2月3日。李欣等希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建议。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对外接待部门不在天安门，李欣等人在现场未能将建议书交给人大官员手里，而是通过邮寄将建议书寄出，完成了具有象征性的维权行动。李欣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个家长，我们去了那个人大常委会那个办公楼那边没有什么传达室，我们问武警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传达室，他说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那儿没有找到那个地方能接收材料的地方，然后那个我们又通过这个就在附近的那个邮局，我别的家长就是他们没有邮寄，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写上他们的名字吧，通过 EMS 也是通过 EMS 给他那个快递给那个法国美了，因为就有点象征性的。然后那个其实我是想着，当然是如果当面交呢，能交上，我觉得心里面就更放心一点。
中国人大网有关疫苗管理法草案说，为规范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的议程。草案总结法律法规实施经验，汲取问题疫苗案例教训，强化全过程，全链条监管。不过这项人大有关立法并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迄今已受害的儿童。对此，有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梅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们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嘛，里面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草案，他们光针对这个疫苗管理法，而没有针对那个疫苗伤害的补偿这个，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份建议，说希望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对这些孩子进行权益纠正和后期那个生存保障，是这样意思。
谈到其子的目前状况，何方美说，
哦，我孩子状况啊，就是哎呀，他不会做了，他吃饭拿勺子握东西都握不了，更不会走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哎呀，好好的孩子，你说
多大？
生病的时候1岁10个月，现在都2岁半了。
有报道说，何方美的女儿接种疫苗后患上了灰质脊椎炎，却被说成是耦合症。正在北京递交意见书的李欣说，意见书为此还包括由独立的第三方对有毒疫苗受害儿童病情进行鉴定，而不是由隶属政府医疗系统的单位进行，以确保相对的公正性。何方梅补充说，有毒疫苗受害儿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照顾将是家长无比沉重的负担。他不否认国家为此而立法所进行的努力，不过他对地方政府的作为尤其不满。
对对对，关键在于还有在现在我在老家呢，他们说有诚意跟我谈嘛，哎呀，都是骗人的。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大陆，他就算有因病致贫啊这一块，民政部门他有这样一个大病救助，但是不多，我们花了几十万了，他只有几千块这样吧。这个政法委书记呢，就说给我一个救助方案。所谓的救助方案，他就把这一个每个大病病人该有的这个福利跟疫苗的救助混为一谈。我想表达意思说，那个是杯水车薪，那是民政部门这一块是另外一块，救助我说疫苗这一块是另外一块，你怎么能混在一块谈呢？对不对？
记者联系到何方梅所在村的村长张文，张村长表示，
现在就给这个我们是村里边这个改办了一个这个临时救助
啊，
材料已经递到上边了，正在往下批复了。
批什么时候批啊？
这个不知道，上边正在往下批复了。上星期上一个礼拜把这个材料已经都递过上去了。
那里面有什么具体内容啊？你简单说两句吗？
啊，就是我们一本按这个程序办这个事，就是个内容，简单你我也跟你说不上来。
另外，李欣说，这次向人大投诉的维权行动是小规模进行的，为的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以解决实际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与此同时，又有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呼吁美国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赴国会讲演。再加上两艘美国军舰上个星期四穿行台湾海峡，敏感时刻华盛顿为什么频繁挑动北京敏感的神经？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召开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北京称2019年台海形势更加严峻，要求不给台独留任何空间。北京强硬发声，台湾应如何应应？ 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任严建发说，在北京对台湾施压之际，支持台湾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共识。
意义就在于现在看来这个支持台湾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共和民主两党共识，反中也是一样。那台湾作为一个全球至少16-17亿大的这个经济体，军事也超过13-14左右，而外汇存底连续第五，世界第五位啊，所以台湾的这个经济体还有它的能量并不小。那如果没有台湾参加，除了整个全球这个防疫系统会缺漏，同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尤其我们台湾的工位跟医疗体系是非常的优秀，而且我们知道这方面的医生也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贡献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
面对北京政权对台湾的施压，国民党发言人孟鸿凯认为，美国对台伸出援手事出有因。
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一个参与，对于说不管是人类来讲，或者说台湾在于地球村的一个贡献来说，其实都是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位台湾的人，他可能都不会避免，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条件会认为是说台湾不应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因此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积极希望能够加入整个全世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也要为所有的环境卫生或者防疫或是任何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出贡献。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当然是会希望极力的争取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是说在美国的出手其实有一点点当季政治社会的这个变化显示啊，大家通常来讲都还是以本位主义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利益为优先啊。当然今天美国的这个众议会他们的通过这个法案，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援手，但是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是说对于美国他们来讲，他们的思考点跟着重的方向是什么。那为什么如果说他现在2019年的时候突然是通过这样的法案，那我们也想请问，如果真的台湾加入卫生组织是那么的重要，而且站在人道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定要加入，那为什么在过去2008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这样的一个援手，而2009年从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因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反而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边让台湾可以以一个观察员的角色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一直到2016年，2016年之后又终止了。那很多人就会见指是说这个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停滞。那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必须还是要是这个每一个事情一定都还是有一个这个事出必有因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去了解这个中间其中的原因，而是只现在一昧的或者说只认为说美国的这众议院通过之后，然后就认为台湾是不是能够顺利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觉得这后面的这一些步骤或者说这个过程进展可能都还有一段的努力需要来做进行。
关于台湾官员访问美国以及到白宫访问的问题，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任委员严建发说，
假设他们发邀请来给我们，我们当然也要去啊，因为我们争取很久了，更何况现在旅行法通过了，我想美国国务院他有这个空间，而且这几乎是已经是两党甚至是快全民的共识。也就是说情势变迁到现在，大家可以发现说美国开始不愿容忍中国这样无理的这个要求，而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跟军事方面，我们都实质外交都非常的紧密， 所以没有理由说让我们的领导人就一直都无法进入这个白宫嘛，或者到华盛顿啊去参访。那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去那边露脸，把我们台湾的一些主张告诉全世界，毕竟那个是一个世界权力中心，去那边发表一篇演讲，那是对台湾的能见度是很重要的。至于北京怎么反对，北京总是反对的，即便台湾要总统要到自己的邦交国，他也会反对。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这个考虑不用太去理会他，反正台湾怎么做他都会反对。
眼下美国和中国正在围绕许多国际问题，包括台湾问题角力，在这种情势下，台湾形势如何，台湾是否有主导权，对这个问题，国民党发言人孟宏凯说，
前往美国来做一个发表演说，这个是争取很久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突然间有变成是美方这边有来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邀请的部分啊？那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私下的一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定或交换，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在野党不得而知。但是就过程来讲，它绝对不会那么的单纯，就是如同我们报载这边讲到，就是只是一个众议院的议长她是女性，所以说她邀请这个亚洲唯一女性最高领导人赴国会。如果说我们就是把它想成那么单纯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政治了。那政治其实盘针错节，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我先讲的是说，因为在2019年，其实他就是台湾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现在他要争取连任的企图心非常的强。对民进党来讲，他今天台湾也刚两区的立委补选结束哦，换句话讲是说，看得出来台北市的一个立委的得胜，也让民进党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认为是说他们的基本盘还是有的情况下，我认为蔡英文政府他一定会继续的往在2020要争取连任的路上，一定会有想要往基本盘靠拢，以及想要争取一些台独人士的一个赞成或是支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因此他就必须要在更多更强硬的展现，就是包括说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对抗，以及跟美国友好的一个决心。也因此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到美国去做发表演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宣示性，那也是蔡英文总统他很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曝光的机会。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为他自己个人的连任，还是真的为台湾2300万人的福利福祉来的重要，跟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可以去思考的。那对于美国来讲呢，其实台湾一直是在美中关系中间的一个中间，不管是有人喜欢戏称它是说是筹码或者说棋子都好，但是台湾绝对是一个美中角力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现在美国他用这样大动作的一个动作来做拉拢台湾的一个部分，无形当中当然也是给中国大陆这边来做一个施压，跟来做一个这个出牌啊。那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张，或者说一个自己一个谨慎的思考，而是任由这样子美中的这样的角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就是说变成是我们反而会失去了主导权，对于2300万人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都还是有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局，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召开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称2019年台海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为什么北京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对这个问题，国民党发言人台湾国民党发言人孟宏凯说，
更加严峻复杂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透露很大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怎么讲呢，它其实我们还是拉回来跟我们上一段讨论其实有一点点相关，就是说在2019年呢，其实因为台湾的部分会做两件事情，就是说在2019年其实就是要做选举年了。那选举年呢，其实现在看到蔡英文执政的蔡英文政府呢，它的内部的施政民调其实并没有 满意度非常的高。而如果说现在看坊间的媒体的民调，其实蔡英文不管是两组人对抗或说三组人对抗呢，蔡英文其实都的民调都是敬陪末座，都是第三名的一个部分哦。也因此呢，会不会造成是他会越往他的基本教义派，就也是所谓的台独的一个情况来靠拢？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因为2019年的选举年而变成说现在蔡英文政府他们就会往这个台独来走。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是让两岸关系会更往倒退的方向走。也因此，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对于蔡政府来讲，他一定有可能要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做他们的连任之路的一个考验，连任之路的一个铺陈。那这样的一个铺陈呢，其实我相信，如果说以中国大陆方来看的话，对这个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来讲，一定会更加的严峻。也因此呢，他讲到是说更加严峻复杂。那当然，另外一点复杂的一个部分，一定还加入上了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啦。所以说，其实中观我们第一段的节目讨论跟现在讨论，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国民党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坚决反对台独啊。我们认为是唯有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才是对于台湾2300万人最好的一条生存的最好的一条这个出路啦，最好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谓的康庄大道。那但是要怎么样落实跟落成这样的康庄大道呢？中国国民党之前提出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那对于我们还是要强调是说，如果说蔡英文政府他过去所说的维持现状，但是他又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方式，那请教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方式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您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是说，就是这个对台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哦，他其实我觉得最重点就是说，他不要走偏锋，他不希望激化，或是不希望我们蔡英文政府这边因为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而更走向台独。
中国当局主管对台事务的官员汪洋称，不能给台湾独立势力留空间。对于汪洋这样的话，应当怎么看？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任委员严建发说，
念到彭九就是很麻烦，也是这个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对台的政策的40周年啊，然后共产党把中国国民党打败的第70年，所以今年是很特殊，而且刚好又是我们选举年的前哨哈。不过我想有一个概念，我可能要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交换一下意见，就是说，我们在谈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它有分外部合法性跟内部合法性。外部就是国际关系，我们要知道说台湾跟中国是一点关系也没有。1945年这场仗是美国把日本赶出去的，中国当时在大陆在抗战，国民党在抗战，差一点都被击败了啊。那共产党是到处在数算了，所以共产党是到1949年才建国，他是历史的迟到者，他怎么能说他拥有台湾呢？就内部合法性来讲，就是说我们虽然中华民国啦，或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来台湾，跟台湾的这个本土有一些的这个矛盾冲突，但也因为经过了民主化以后，一层一层的民主化，到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权在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在我们看到民进党在1999年就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提到说依宪法我们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所以基本上台湾已经独立了嘛。所以汪洋讲说接下来不给台湾台独一个任何空间，这是讲空话，因为台湾独立就在那个地方了，他怎么不给空间呢？他所谓的形势复杂，其实表示他们越来越没信心，因为他现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他的各种的约制。我是觉得中国的问题才刚开始，尤其他内部的问题，经济、社会、政治的文化，他现在操控越紧，就表示他心越虚越有问题。当然他有可能会借机这个 聊起这个内部的这个民族主义，也许发动一个战争或什么的，但是他只要发动战争，因为他并没有一个长期的准备，我相信他会吃大亏。尤其我们很清楚，像有钱人都把钱拿到海外去了，这有钱人到时候一看那个风险就跑了，谁跟他谁来支持他战争呢？
现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停滞，这种情况对台湾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台湾国民党发言人孟鸿台说，
现在两岸关系是停滞的，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他跟对岸这边，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陆委会也好或海基会也好，其实过去的热线是不在，但是毕竟民间的交流是持续在沟通，而且呢越来越多我们会担心的是所谓的虹吸效应啦。我想这个虹吸效应这不只是我现在36岁哦，是算是我们台湾这中生代新生代的一个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说比较更年轻的朋友，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他们讲是说，他们会认为是啊，哪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哪里有好的待遇，哪里有好的舞台，哪里有好的市场，他们就想往哪里去冲去闯。我觉得这也是过去我们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这个一纸皮箱就可以跑全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冒险的精神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是说，两岸如果说是和平稳定发展，在台湾就可以赚到中国大陆的钱的话，也许我们的子弟不用离乡背井啊。但是如果说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停滞冷冻，甚至是裹足不前的情况下，而造成是说我们台湾自己的子弟要被迫的选边站，就是说我为了要追求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更大的市场、更大的挑战去做发展，而也许就要远离台湾，而到其他世界各国或者说其他地方来去做生存跟工作的话，我觉得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福气嘛。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您刚所说的就是说他们要积极的更推动啊，所谓的这个交流啦，或者说这个吸引到更多的年轻学子来了解中国大陆，其实呢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统战的一个部分嘛。我们完全不讳言的去讲是说，这个就绝对是中国大陆的统战的手法，只是过去我们也许还有一些抗衡的能力，但是在过去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的2年5个月6个月之后，反而会更迫使我们的年轻学子或者说我们的青年人来选边站的时候，我觉得这反而会让更多年轻的台湾人会认为是说，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因为生活上的压力而被迫要去离乡背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还是担忧，我们也持续的希望是说，唯有良好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一条道路，可能才会让两边就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也不会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就是要被迫远离家园了。
那现在台湾海峡两岸，尤其是台湾这方面，跟中国大陆人员交流频繁，许多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工作，也有许多台湾人从中国大陆回来，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任委员严建发说，
一个30几岁的朋友怎么会只考虑到工作经济，而没有考到国家安全或国家的一致性或国家的尊严呢？当然出去外面工作很好啊，你到中国也很好，到美国或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是到中国不意味着说你就一定要离开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作为中国籍好，那我们也不会拦住你，你就去入中国籍吧啊。那这个是一个自由世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要分开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怪在蔡英文坚持台湾主权这个意义上，好像因为蔡英文的坚持主权让我们没机会赚钱，那你又知道你又提到说这是统战，那这不是有点矛盾吗？我觉得说面包重要，谁不考虑面包呢？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有70几亿人口，扣除了14亿人口，我们还有60几亿的这样一个大的世界，足够来喂养台湾2300万。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要放弃中国市场，只是说中国市场它 北京也不会放弃，不会把门关起来，因为他统战台湾嘛，所以我们就消极的因应，想去就去，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被统战。我相信去那边工作跟生活不见得就一定是支持北京的，回来投票也不见得是一定给蓝营的，所以我想这是两回事，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如果说都只看面包，尊严自由都不重要，那我们看看香港他们在追求什么，中国大陆内部多少向往自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40周年，在此之际，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1月17日在卡特中心专访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卡特回忆了他当时决心与北京建交的动机，并且谈到了他与已故的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他对已故的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印象。这位前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谈到了对当前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接下来请听萨斯特伦的专访报道。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格莱塔，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谢谢。
总统先生，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已经40年了，那是在您担任总统之后的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时期。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Why did you do that?
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但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台湾和中国的地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终由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您知道我当年在海军，在潜艇服役，我们有过一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韩战，那时我在太平洋。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我们在太平洋卷入过一系列战争，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当时站在中国一边，所以我想建立和平。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原因是我们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和我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互相仰慕。当他差不多是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到中国去看望他。我认为他兑现了承诺，在中国高度实现了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不认为年轻一些的人，那些比我年轻的人认识到那是多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有来自共和党人和台湾游说团体的许多反弹，据我了解，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秘密开始的谈判。
是的，我让一位劳工领袖伍德科克代表我，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强势的谈判者。国务院很多人都反对这么做，所以我们从没有通过国务院向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发送过函电。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发往中国，并从中国回复白宫，我们绕过了国务院。
没有人知道？
没有，当然国务卿知道，布尔金斯基博士还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保密做得非常好。最大的争议就是拿台湾怎么办，因为尼克松1972年去了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一边。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What was the reaction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was?
1979年1月1日跟中国建交，当然几个月后你又签署了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您签署关系正常化的文件之后，台湾跟您联系了吗
？Were normalized? Did Taiwan contact you?
Very negatively. My deputy
反应非常负面。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也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d a provision in the
我们在美台关系的条约中有相关条款，规定要提前一年通知。所以我通知台湾，一年后我们跟中国将有正常化的关系，而不是台湾。我们继续保持商业关系。我们做出的另外一个承诺是，不向台湾出售可能攻击中国的进攻性武器。我完全遵守了这个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我就不说都有谁了，或许出现了一些偏离。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maybe departed a little bit from that.
What was Deng? 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it.
我觉得美国民众之所以会迅速接受中美关系的秘密，完全在于邓小平的个性、幽默和脚踏实地的性格。他在华盛顿特区，然后经由媒体报道，在世界各地一炮打响。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因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想 ，OK， 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What was the Soviet Union? 那么苏联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您和邓小平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关系也正常化了。那苏联怎么办
？Normalization relations. What about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他们相当愤怒，以外交方式攻击我们，用尖酸的话语抱怨我们，说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但我最后还是安抚了他们，包括当时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后来我们与这两个前对手都相处得还不错。
Fairly well with all both of the our previous adversaries after that.
So fast forward to now. I mean,
把时间快转到当下，您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路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透过丝路倡议足迹遍布全球，中国与全世界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在我们的后院，在尼加拉瓜，中国可能正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我想问您怎么样看现在的中国
？Perhap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 now?
Well, what Deng Xiaoping promise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和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的是。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中国内部实行了大量的改革。从前中国没有一家自由企业，自那以后，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翁，赚足了利润。而反观79年以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后那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人们要在小农村和大城市之间迁移，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正常化之前，中国没有基督教，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下，通过了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
但还是不允许圣经。
在他那时候之前并没有圣经，但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是一家中国公司，圣经在中国印刷和发行。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返中国，回到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但他拒绝了。 他不想要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他所声称的他们从前做的事情，也就是比中国人高人一等的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他说不能有传教士，但我的其他两个请求，圣经印刷、发行和宗教自由，他都通过了。
那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情况？我们举新疆维吾尔人为例好了，有人说那是民族清洗，他们将人放到再教育营，他们没有宗教自由。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虽然中国在人权领域有长足的进步，但如同我所说，在主张待人平等的当今世界，维吾尔人的情况非常令人难过。中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正在试图克服。中国自1979年以后就没有发生过战争，而我们则花了几万亿的美元在伊拉克等地打仗。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他们不止将基础建设发展到一个令人钦佩的水平，甚至几乎完全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我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习近平主席将宣布所有中国人民都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十分有智慧地运用了他们的巨大财力，而我们却把我们的很多财力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
提到了财力的话题，现任美国总统正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他向中国苛征关税，我猜想这绝不会是卡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吧。
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我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买，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我不确定他们有了哪些进展，但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无法与中国好好相处时，这会伤害我们两国，不只是只有中国，也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您对美中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吗？我们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持续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And be honest with both sides,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very likely to do the same.
好的，请问您一共去过几次中国？
在我几年前因癌症而虚惊一场之前，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我不知道我去了几次。
您热爱中国吗？毕竟您去了那么多次。
我热爱中国。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49年，我在潜艇上，这可能都是在您出生之前呢。
离我出生没多久，早了那么一点点。
在您出生之前没多久，但无论如何，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共产党取得政权。1949年10月1日，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邓小平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我也读过您认识一名飞虎队成员。
是的，我曾经到过他们的总部基地，坐落在美国与中国并肩作战的那个地区。
我们可能应该要说一下谁是飞虎队。谁是飞虎队呢？
他们是飞到遭到日本攻击和侵略的中国的美国人，所以我们与中国和日本都成了朋友。
但您认识其中一位飞行员？
他是我做乔治亚州长时的州监狱系统的主任，他的儿子是海军蓝天使成员，那是我的直接联系。
我明白，看到中国发展真的相当惊人。中国如今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贸易，有些人称其为债务外交。
那曾是邓小平开放的一部分，他要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且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改变中国的所谓孤立。我们现在看到，在外交上以及透过贸易与投资还有慈善事业，中国尽其所能的与世界各地的国家接触，发展良好的关系。而在1979年以前，那是他们一直长期躲避的。
总统先生，很高兴和您谈话，当然也十分精彩。这是历史上多么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刻，美中关系正常化，即使是在我成长的年代，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对很多人来说，原本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要做。如同在采访稍早中我提到的，必须要做得很秘密，因为有许多人反对这样做。共和党人反对这样做，许多与台湾打交道的工商利益团体也反对这样做，国务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我还是必须要做。我也成功做到了。我必须说，因为邓小平的大度、开放和魅力，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美国人民的接纳。
谢谢您，很高兴看到您。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谢谢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春节的临近，来自中国大陆的水客在香港口岸城镇购物激增，支持和反对的争议趋向政治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上水发来的报道。
春节前夕，往来香港罗湖口岸每天数十万人流当中，大批贩运物美价廉商品牟利的水客据说有数千人。星期日下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其选区内的上水发起了名为水货扰民、政府无能的反水货游行。游行队伍从水客经常光顾的新康街出发，沿途特别在水货黑点商家门口短暂停留，高呼口号以示不满。林卓廷说，
各位市民，
水货客问题一直影响上水居民的起居生活，年底情况更为严峻。民主党不满政府没有能够解决水货客对居民的滋扰。民调显示，87%的受访者说正常生活受到影响，99.6%的受访者说水货活动影响交通。几乎同时，欢迎大陆客前来购物的人群手拿小面五星红旗，手举标语牌，出现在林卓廷队伍的正前方。标语牌上写有欢迎国内同胞来港办年货，各行各业过丰年，港客逐客不切实际，损人生机，破坏经济。还有的标语则指对方有意煽动民族仇恨。维安警察立即将两个阵营隔开，并且控制双方示威人员按照事先批准的路线保持间隔行进。现场分发五星红旗的邓先生说，
这是过来同胞，你跟他买货了嘛，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香港了，整个人到深圳是办货了，有什么问题啊？你深圳不喜欢我们吗？那这个门生人家很乱，只是老实讲，很多过来同胞过来办货，对接你的生意也很好吗？
一户商家的人员对美国之音说，
一般老百姓你照样买啊，过来大陆人来的多，来的多，你生活也好了很多啊，你房价也高啦，生活水平也提高啦，因为你几个真的政治本强，他妈搞到人家，你这个大陆游客没来香港的话，香港你根本上你要什么靠什么生活。
在另外一方面，经营水货被认为是一门商机，不易受示威活动的影响，而水货猖獗的根源是内地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不足。况且还有报道说，水客大军当中相当多的不是内地人，而是香港本地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上水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菲律宾南部一所天主教堂发生的两起炸弹爆炸袭击事件已经目前造成20人死亡，81人受伤。菲律宾警方此前表示，先前发布的死亡数字因重复计算而产生了错误。菲律宾政府发表一份声明，承诺将继续追捕袭击者，直到每一个凶手都受到正义的审判并入狱。声明还表示，这些残忍的肇事者不会得到任何仁慈。第一起炸弹发生时，发生在菲律宾苏禄省首府和乐市一家天主教堂正在举行弥撒时，军警人员赶到现场救援，在教堂的停车场发生第二起爆炸。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谴责这些爆炸是恐怖主义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将这些罪行的肇事者迅速绳之以法。星期天晚些时候，伊斯兰国通讯社表示，伊斯兰国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菲律宾人大多数信奉天主教，而和乐市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爆炸袭击发生之前的几天，该地区举行了自治公投，绝大多数居民投了赞成票，然而苏禄省的投票者拒绝了自治公投，但仍然会成为这个新实体的一部分。苏禄省是伊斯兰武装组织阿布沙伊夫的根据地，该组织被认为实施了多起致命的炸弹袭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记者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在金融上不与马杜罗政权打交道。蓬佩奥说，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都和我们一起认可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我们也希望每个国家都能确保他们的金融体系与马杜罗政权脱节，并允许属于委内瑞拉人民的资产流向该国的合法治理者。我们也希望这种和平过渡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必须支持法治，支持委内瑞拉人民通过其宪法确认的临时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提到，蓬佩奥宣布的给委内瑞拉人民两千万美元人道援助的事，蓬佩奥说那是初步的金元，用于食品和医药，开始恢复秩序。他还表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会呼吁其他国家，我们将与他们一道创建对委内瑞拉人民有效的发展和人道援助项目。当我们实现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民主变革时，这些都将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次记者会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举行的。蓬佩奥说，联合国安理会今天举行了一场早就应该举行的会议，美国为此而非常自豪。我们同样自豪地与那些示威抗议恢复他们国家民主的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正如我先前所说，前总统马杜罗的社会主义试验破坏了一个曾经被引以为荣的国家。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恢复民主，使该国恢复正常状态。委内瑞拉整个国家在挨饿，大规模的营养不良，难民逃离，这肯定是一场国际危机。像古巴、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耻地支持这位前总统，他们心中没有委内瑞拉人民的最大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